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如何为爱立界限。今天我们要共读分享的是本书中有关照管聚焦于自身而非他人中的内容。接下来您将会听到正当的照管职责，当与瘾君子有所牵扯时，当孩子遇到麻烦时，以及以不同的方式爱自己和他人。
只有学会恰当的心理边界，你才能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让我们一起为爱立界限。
正当的照管职责，有的时候照管他人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有责任照顾自己的孩子，还有可能要承担照顾年迈父母的责任。养孩子非常累，照顾年迈的父母更是必须付出极大的精力，但是我们不必做超出自身能力的事，只要做的事情是自己应该做的，就会收获优雅从容，内心的指引和做下去的力量。如果感到不堪重负、精疲力竭，我们有责任为自己留出一点时间，停下来问问自己，是不是为别人做得太多，为自己做得太少，也是很重要的。在忙着照顾孩子的时候，很容易忽略自己，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做出决定、选择和承诺，也要满足自己的所需所想。一点点自我关爱就能支撑你走过很长一段路。如果不关爱自己，就没有能力去帮助别人。关爱自己并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一个必选项。有时候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当与瘾君子有所牵扯时，当遇到瘾君子的时候，无论是酒瘾、毒瘾还是饮食障碍，以下做法可能会对我们和对方都有所帮助。第一，搜索有关此人的成瘾问题或疾病的信息。第二， 参加一个专门针对瘾君子的看护人或受到瘾君子影响的人的社群，学习一些基本原则并加以实践，比如在恋爱关系中分离和放手，不要被动反应，要开始主动行动，不要事事围绕瘾君子，要以自己为中心，在适当的时候寻求治疗。没错，是别人出了问题，但如果你也受到伤害，痛苦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承认自己对有些事无能为力，转而开始做那些力所能及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关爱自己。
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你要怎么诠释你自己？伤心总有落幕时，没人能代替你。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戏。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照管聚焦于自身而非他人中的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内容有：当孩子遇到麻烦时，以不同的方式爱自己和他人。当孩子遇到麻烦时，一位女士说，我可以和酒鬼丈夫离婚，但我离不开女儿。如果那个酗酒的人是你的孩子，事情就会变得很艰难。父母对年幼的孩子负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无法一走了之。孩子有可能遇到很多种麻烦，比如饮食障碍、赌博、性行为不端，甚至从事犯罪活动。所有这些问题都会给孩子及其家庭带来痛苦。所谓关爱自己，就是要在履行对孩子的责任和放手，转而关爱自己之间走钢丝。这不仅是一个难题， 而且很可能是我们将面临的最困难的情况。每当我和女儿同处一室，她喝了酒就开始对我大吼大叫，不止一位母亲这样说。这感觉就好像身陷囹圄，我实在无法忍受和她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了。另一位女士说，我两次把女儿送去接受治疗，我加入了相关的社群，但有的时候还是无法控制自己，我知道这么做不对，但还是忍不住冲他嚷回去。很多个晚上我开着车到处转，不是想去哪里，只是在哭泣，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痛苦似乎永无休止。最终我的女儿长大了，她不再酗酒，我这辈子都不想经历这种事了。对其他有相同经历的人，我深表同情。没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孩子酗酒或者遇到其他严重的问题，孩子遇到麻烦会令我们心碎不已，我们觉得自己理应保护孩子，我们会回想自己作为父母犯下的每一个错误，怀疑是否正是由于自己的过错，孩子才会陷入麻烦，即使理智上知道与自己无关，这种负罪感仍然可能让人无法承受。这不是我们造成的，负罪感是悲痛的一部分，有一个麻烦不断的孩子，我们理所当然会感到内疚，但是只有放下这种负罪感，我们才能更好地振作起来，从而有能力去帮助自己和孩子。搞清楚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很难，介入其中也许是一种方法，但如果介入得太早，我们就有可能浪费时间和金钱，然后又需要从头来过。尝试一点点酒精是正常的，但是如何判断孩子在什么时候越过了尝试的界限，染上了酒瘾呢？什么时候孩子对自己体型的在意就变成了病态的对体重的执迷不悟呢？什么时候只是兄弟姐妹之间正常的小打小闹，而什么时候就变成了暴力呢？针对相关问题，我们需要得到帮助，孩子也需要得到帮助，去寻求有见识的人的帮助吧，找出我们的责任到底是什么，并坚持关爱自己，在合适的时机为孩子寻求帮助。帮助的来源多种多样，你可以从自己信任的人那里得到一些推荐。一位女士说，我到处攒钱，前后花了数千美元让女儿接受了两周的治疗，第一周他们让她服药，第二周他们同意让她同样酗酒的男友每天来探视她。在家庭小组治疗中，女儿将她的酗酒归罪于我，然后其他小组成员纷纷表示赞同，连那个咨询师也一样，没人认为我女儿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非常生气，夺门而出。两周很快过去，然后他们把我女儿放了回来，她的酒瘾一点也没戒掉，而我花了一大笔钱。最后一天在那儿的时候，一位咨询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说，下次在找人为女儿治疗的时候，应该找个更好的地方，价格贵的治疗中心和咨询师不一定就是好的，花点时间看看评价再做决定。我们无法掌控孩子的命运，但是可以把年轻人可能面临的问题告诉他们，这些问题是埋藏在他们基因中的，我们可以告诉他们成瘾的标志有哪些，比如失控、断片儿，还有不顾负面后果持续用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自己作为父母很失败， 觉得自己理应帮助孩子，但是假如是孩子的牙出了问题，父母会带他去找牙医，却无法亲自帮助他。不要做出失去理智的反应，这样对我们和孩子都好。如果孩子没有把精力花在应付父母上，就更有可能看清自己。如果父母没有替他们承担后果，他们就能从生活和成瘾经历中得到教训。如果父母关爱自己，自然会知道该做什么，该在何时做。不再执迷不悟，就能听清内心的指引。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以不同的方式爱自己和他人。儿子去世后，我有很多年沉浸在悲痛中。那一天，女儿从学校回到家，当时我正在做一个填字游戏，我觉得如果能完成这个游戏，这一天就算是成功的。女儿对我说：“妈妈，你需要开始生活。”我回答：“我在生活呀，只不过现在活得不太好罢了。”我们可以把关注点放在他人身上，通过他们来生活，也可以保持自己的生活，自己度过那些很不好的、不太好的、好了一点的日子。数不清有多少次，无论是否愿意，我都不得不从头开始。每当经历了一次失去，我就会呆望着内心那个巨大的空洞，那里曾经有我的生活，我眼前看到的只有自己缺失了的东西。然后我会开始找些别的事情做，以此打发时间。很快，我最初所认为的打发时间用的东西，就变成了我生命中的下一个篇章。关爱自己并不意味着对别人不管不顾，本书这趟旅程是要教会我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爱自己和爱别人，这就是爱的真谛。我们将会明白，爱不是粘人，关爱他人的目的不是让别人喜欢我们或者依附于他人。我们将不再把爱和控制混为一谈。一旦和自己建立了连结，抛弃了分离的幻想，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和芸芸众生、万事万物融为一体。但是相融并不是相互依赖。我们将不再需要假装被别人依赖，实际上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在依赖他人。我们也不再执迷于通过照管而将他人占为己有，这种照管看上去是付出，实则不然。眼前将会亮起一盏明灯，我们将发现，当我们不停地抱怨自己为他人付出了多少的时候，这种照管其实是我们从别人那里夺走能量的方式。照管他人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为了照顾对方。当开始关爱自己之后，我们就不再需要照顾别人，也不再需要别人的照顾。梅洛迪·贝蒂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后悔自己多年来都把时间浪费在依赖共生上，但其实这些时间并没有白白流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但不是现在。”
你或你身边的人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事无巨细地照顾孩子的生活，常常因为孩子不需要自己而失落， 永远都在关注别人的感受，却往往忽视了自己的不开心，为另一个牺牲自己的事业前途等，专注于照顾对方。曾经在亲密关系中受到伤害，并且很难再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
幸福是你我都为了爱而忙碌，
为爱设立界限，让我们一同学习如何建立恰当的心理边界，将生活掌握在自己手中，获得追求爱与幸福的能力。
领受爱的每一刻就是幸福。
亲爱的家人们，关于照管聚焦于自身而非他人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关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活动中的要点。第一，明确你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与义务。如果你并不确定，就问清楚。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对孩子负有哪些责任，尤其是在孩子陷入了麻烦以后，就想办法从学校、警察、律师那里寻求答案。在花大价钱咨询律师之前，先问问别人的参考意见，学会保护自己，不要轻易上套。第二，你有没有对什么人依赖共生呢？那个人是谁？为了照顾那个人，你做了哪些原本与你无关的事？你有没有觉得自己需要对某个人负责呢？那个人是谁？为什么你要对他负责呢？回顾一下上文中所提到的照管就是什么的清单，标出问题行为，然后设法改变隐藏在行为背后的感受和信念系统。只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你才需要对他人负责，但是你永远要对自己负责。第三，获取信息。如果你还没有学会放手和分离，建议你多读一些有关这个主题的好书，然后开始把这些行为付诸实践。想象自己是在读大学，要获得一个关于如何健康的爱他人和爱自己的学位。第四，对照管他人和自我关爱的行为保持警觉。你是否足够健康，可以去爱他人而不会迷失在他们的需求之中呢？持续记录你为他人做了什么，为自己做了什么，坚持两个星期，然后进行评估。你是否尽到了自己真正的责任？你为自己和他人所做的事情之间是否保持着健康的平衡呢？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地做这个练习。只有觉察，才能带来改变。第五，加入一个支持社群。有些支持社群是为必须照顾重病配偶的人设立的，有些是为所爱之人患上阿尔兹海默病的人设立的。找到一个好的社群，根据需要尽可能多地参加活动。如果并不喜欢最初加入的社群，就继续找下去，直到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一个。六，设定目标。设定目标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可以帮你真正的生活。应该持续更新目标清单，记录自己的追求、欲望、希望和梦想，其中包含你想做什么、想得到什么、想获得什么成就、想完成什么目标，一定要具体。接下来把这个清单放到一个特殊的地方，不再去管它，也可以使用视觉化的方法。清晰地想象你希望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尽可能地加入细节，比如那些东西看上去是什么样的，你又有何感受。这些方法听上去简单，但是最基本的往往也是最有效的。第七，带着爱意放手，感受自己的感受。有的时候，当感受到被阻碍或 或被拒绝的情绪后，你会立即自动地选择放手，也可以利用感激来帮助你放手。如果你现在还不想对某些东西放手，那么就对他们表示感谢，承认你对那些东西抱有感激之情并表达出来。如果你此时的生活十分艰辛，那就对生活的困难心怀感激吧。如果现在无法改变那些想要改变的事情，并因此而感到沮丧失意，那也对此表示感谢吧。写下和说出那些感激的话语，只要坚持到底，他们终会成真。你可以选择让自己退避开来，放手是你自己的决定。有点耐心，掌握这一方法需要时间，但努力是值得的。第八，减少你作为照管者的职责。你在工作中或在家的时候会照顾别人吗？花点时间来关爱你自己。如果你不把自我关爱放在首位，没有人会替你这么做。如果你讨厌自己的工作，那么是时候重新评估你的职业，或者找到更多在家里保持平和与放松的方法了。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如何为爱立界限》这本书中有关成瘾、原谅并接纳自己的错误中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愿上帝赐福于你，祝您晚安，再会。
主基督